先一起低头做一个祷告。主，我们感谢你，让我们有这样好的机会，能够在这寒冷的冬天的时候，我们能够在这里聚集，享受这么丰盛的筵席。我们感谢你，你借着许多你的仆人对我们说话，让我们在这里真是再一次体验到你自己，我们再一次亲近你。我们求你真是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继续做工，你更新我们的灵命，也让我们真是能够在这里重新得力，好叫我们回到我们自己的岗位上的时候，能够更为你做美好的见证。我们在这里一起分享肢体生活的时候，我们求你与我们同在，让我们都有一个决心，愿意我们的肢体生活能够过得更美好，更能够荣耀你的名，让许多没有信主的朋友们能够因着看见我们弟兄姐妹和睦相处何等美好的见证来认识你。我们把下面的时间交托在你的手里，求你与我们每一位同在。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门。因为人不是很多，所以我不想要站在那个上面，好像很高高在上，我想就站在这里就好哈。很抱歉的，就是讲义已经已经光了哈。有没有讲义的话也没有关系，或者是你们可以有的是两三个人一起看哈。我稍微提一下，我们前两天讲过的是什么哈。我们第一天讲了关于肢体生活的一些圣经上的教导，提到四段经文哈，一个是哥林多前书12章12到27节，关于肢体之间息息相关的事情。另外一段经文我们是念腓立比书2章1到8节，那里关于肢体相交的存心跟榜样。第三段我们在分享的是看到罗马书12章9到10节，还有13到21节，肢体生活的一些实际的一些情况啊，具体的一些行动。最后一段我们所念的是以弗所书4章11到16节所提到的肢体之间的配搭侍奉。我们提到肢体之间虽然大家有不同的恩赐、不同的功能，但是都要在一起配搭，就可以见证神的丰富哈。而且能够有很好的配搭的话，是一个非常美的见证啊。恩赐不同，功用不同啊，每一个肢体有不同的岗位，不同的不同的个性，不同的功用，并不是叫我们分门别类，或者是互相轻视，乃是叫我们能够彼此相助，彼此截长补短，一起来配搭，可以见证神的丰富哈。然后我们也继续讲到关于肢体生活的一些几样很重要的操练，就是我们平常常常容易忽略或者是不小心的一些方面。第一个我们提到的是关于我们肢体弟兄姐妹彼此相处的时候到底应该敞开到什么样的程度。因为我们既然要彼此相交，彼此一起常常有机会分享分担，我们当然是应该敞开，但是有时候太敞开的时候很容易产生一些受到伤害，或者是反而容易产生一些误会。所以敞开应该敞开到什么样的程度，保持距离的话应该保持到保留些什么东西我们有提到。然后我们也提到说话，我们因为彼此沟通的话，弟兄姐妹在一起，当然我们彼此交通、彼此分享都大部分就是用语言所以我们讲到说话的艺术在消极方面有哪些话我们不应该多讲。第一个是不讲论断批评的话，第二个不传话，这也是很重要的操练。第三个是不讲闲话，我们也提到什么是闲话然后积极方面我们提到要说造就人的好话，要说合宜的话，要讲深思熟虑的话，要就像雅各书那里所说的，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 然后昨天我们就讲到啊，关于以弗所书四章那里所提的爱心说诚实话，我们常常都应用这句圣经去做，但是呢常常有时候会有反效果。所以我们到底当我们去做爱心说诚实话这个行动的时候，我们要考虑的是什么？所以我们考虑到我们的爱心是不是很够，考虑到我们所观察的是不是很正确，是我们自己太主观吗？还是对方我们所要去跟他爱心说诚实话的这一点是事实？还有沟通的方式，好，我们要去向人家爱心说诚实话的时候，要考虑到用什么样的方式去沟通。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操练，我们昨天提到的就是我们中国有一句话说人之患好为人师，哈，就是我们千万不要好为人师，因为这就是往往自以为是，认为自己很多事情都是我所做的方法，我自己的意见都是最好，所以常常去指使别人，或者是常常去给人家 advice 说你应该这样你应该那样，就是好为人师，哈。我昨天也特别举了几个例子，关于有的时候去干涉到人家夫妇之间相处的问题，干涉到人家也许婆媳的问题，甚至于干涉别人管教儿女的方式，哈，这些都是有点啊有好为人师之患，这个也是肢体相处的时候要注意的。然后我们昨天后来也讨论了关于我们肢体相处的时候，往往很因为我们个性不同，也常常背景不同，思想不同，哈，很容易产生摩擦跟冲突。那肢体之间冲突啊摩擦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样处理，怎么样来解决？那么提到有五个方面，哈，一个是要很坦诚的沟通，面对面沟通，把它谈清楚，哈，了解对方的想法。另外一个就是要不要坚持己见，个人要看别人比自己强。还有就是很重要的一个原则，就是要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所以要尽量学习让步，不要坚持自己的看法，为了合一的缘故情愿自己让步妥协，哈。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很重要的是忍耐，因为时间是最好的一种考验，即使你对别人错，但是呢你还是也许真理并没有，这个对错是非并没有很显明，但是你还是要学习忍耐，有的时候时间过了以后，一些剧烈的冲突或者是一些尖锐的一些对立，哈，会慢慢淡化，而且慢慢时间就是很好的考验，慢慢会显示出谁是谁非，哈，所以不需要自己去很冲动的去做一些决定，甚至于很冲动的就离开了某一个教会，离开了团体，哈。那么还有我们提到饶恕，如果有冲突摩擦或者误会，最重要是要互相饶恕，因为我们提到说饶恕是最好的心灵医治，因为你不饶恕人的时候，你心里面反而很不平安，那么饶恕不但你自己心灵能够得到医治，而且也使对方能够得到医治。这是我稍微 review 一下啊，昨天跟前天所讲，因为前两天人比较少啊。今天我们要来看到底我们前两天大部分都讲一些我们要注意的一些事情，今天我们要讲我们到底要促进一个美好的肢体生活，哈，很甜美的肢体生活，弟兄姐妹相处，那有什么可行之道，我们可以实际上去做的，很积极的去做的有哪一些，哈。我想我还是要跟大家看一段经文，是我觉得非常好的，哈，也是我们前天曾经念过的腓立比书二章，腓立比书二章一节到八节假如有圣经翻到的话，我们还是一起来念，哈，这段经文我觉得对我们的帮助非常的大。所以在基督里若有什么劝勉，爱心有什么安慰，圣灵有什么交通，有什么慈悲怜悯， 你们这么意念相同，爱心相同，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意念，使我的喜乐可以满足。凡事不可跌倒，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只要诚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抢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诚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这节圣经，我们这段经文，我们看到有好几个相同的相同哈、啊，还有我们那天也发现了有短短的一段经文哈、啊，有七个心啊，所以这个是提到肢体相交的一个很重要的存心哈、啊。我们要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意念，而且要以基督的心为心。个人要看别人比自己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啊！这都是一种弟兄姐妹相处的时候很重要的一些原则啊。那么我们实际可以做的呢，第一个就是每一个人都要采取主动，都要学习主动。我们当我们新来到一个团契或者查经班的时候，我们往往有一个现象，我们去的时候就很希望别人对我们非常 friendly 哈，会来跟我们打招呼啊，会来问问我们，因为我是新来的嘛，当然应该是那些旧的人来招呼我啊。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这样想，都是觉得我们旧的应该是要来招呼我们。那么如果每一个人都这样想的话，有时候你会很失望哈。有一个故事就是这样说，有一位弟兄，他去参加一个教会，结果参加了好几次哦，已经去了好几次的主日崇拜，但是散会以后都没有一个人来跟他打招呼，他就觉得非常的伤心。后来他就想说他说，主啊，这一次是最后一次的机会哈。有一天的礼拜天早上，他说，我今天再去一次，如果还没有人向我打招呼，还没有人来招呼我的话，我下一次开始就不再去这个教会。所以那天早上他就还是去了教会，就散会以后，真的有一个人来跟他打招呼，招呼他说，哦，你叫什么名字啊，很欢迎你啊啊，就跟他寒暄，跟他打招呼，然后两个互相交换姓名，然后问起来，他就说哦，你是在这个教会已经很久了吗？那个人说，我今天才第一次来啊。所以他心里面就受到很大的感动，他就想到说，人家第一次来都会想到主动来跟我打招呼，那我已经来了那么多次了，还是在等待别人来招呼我啊。所以这就是我们很需要人人都采取主动啊，不要等别人来招呼我们，我们要自己主动的去关心别人，主动的去观察其他肢体的一些需要跟喜好，以至于我们可以寻找共同的话题啊，跟别人可以有很好的分享。那有时候我们因为我们在查经班或团契当中，常常是没有传道人或牧师讲到，常常是大家一起分享或者是轮流带查经哈，所以你要学习去 appreciate 别人所做的。有的时候有人带茶经带完或者分享完，你觉得很有感动或者是很有帮助，你也去很主动的去跟别人说，哦，你今天带得很好，或者说你今天分享的哪一点让我觉得很有感受什么，这样就是很能够促进彼此的一种很好的一种关系哈。所以我们要学习这样子主动去跟别人分享。那我们在教会当中查经班当中也要主动学习去关心别人的需要，有新来的人我们要去帮他翻圣经啊，或者翻诗歌啊哈。那我们知道亲友当中有谁生日啊，也可以第一张生日卡给他，我相信他会觉得非常的 心里面会觉得非常的温暖。那有谁生病啊，或者你知道他有最近遭遇一件很困难的事情啊，很难过的事情，寄一张慰问的卡片给他，他会收到以后也会觉得非常的温暖。这些都是很细小的一些动作，但是我们如果每一个人都很愿意采取主动，很细心的去啊观察一些弟兄姐妹的需要，然后有一些实际的啊小小的动作的话，会使整个团体显得非常的温馨，非常的有人情味，大家都能够很有向心力，很有归属感啊。然后我们可以做的一点就是成立小组啊。为什么要成立小组呢？因为不管是查经班、团契或者教会，都是非常大的啊，总是差不多有几十个人。人一多的时候就很不容易彼此有很深入的交通，也不，而且大部分人也不太习惯在很多人的面前表达自己，或者是把心里面的话说出来。甚至于祷告也是一样的哈，很多人第一次祷告都是在两个人的分享当中开始学习的，或者是在小组当中第一次开口祷告。我想没有一个人是第一次在众人面前学习开口祷告，就是在好几十个人或一两百个人的场合当中开始学习的。所以小组是很重要，因为人很多的时候就有很多方面的功能没有办法达到哈。那小组的成员到底应该怎么样分比较好呢？我想最好是物以类聚啊，最好是比如年龄相近啊，背景比较相像的啊，这些能够啊尽量分在一组。比如一个团契或教会，如果有学生，就尽量把学生都分成一组。那学生里面如果学生很多的话，里面再分成一个小组啊。那除了学生以外，还有一种是所谓啊单身贵族啊，专业的已经从事工作，但是呢还是单身的，这种也可以分成另外一组。很多教会都忽略这一种情况的啊一些弟兄姐妹，有一些啊，因为很多教会有一些专业的家庭，也有一些很多的学生，但是有一些已经毕业了出来工作，可是他又还不是家庭，所以他既不能参加家庭团契，又觉得参加学生团契也好像自己已经比较年纪啊大了一点啊，或者是已经脱离了学生的生活，所以变成好像没有什么归属感，因为没有他们这一类的团体。所以小组的时候也要考虑，其中有一组是啊单身的从业的啊弟兄姐妹哈、啊，另外也可以把专业的家庭都啊分成另外一组。那如果很多的话，再把它细的分一下，也许三四个家庭成为一组哈、啊。所以小组成员最好就是年龄相近，或者是背景比较相近的，这样子才能够很实际的一起来互相关心。那小组的聚会的方式到底应该采取哪些方式哈、啊？我相信小组千万不必说每一次都请一个讲员来讲。请讲员来讲的话，虽然我们可以听的好像比较丰富，但是并没有彼此之间很多有机会能够互相分享、互相交通的机会哈、啊。所以小组的聚会方式尽量是大家人人都可以参与的。每一个人都可以很 involve 在里面，而不是只有坐在那里听。那比如说我们有用生活性的材料来查经哈，每一个人都可以开口分享，或者是能够啊聚餐啊，中国人是啊知识民以食为天哈、啊。以前我们啊有一个笑话，就是在台湾校园团契的时候，大家总是一有什么机会就常常在一起聚餐。有一位同工就开玩笑说，我们校园团契的那个团，就像那个团的外面那个大口哈、啊、搬到那个契的左边那里，把那个大口搬到团契的契左边那里，就叫什么，就变成校园专吃。所以不过其实实在是啊， 弟兄姐妹在一起哈，能够多有机会在一起聚餐、一起吃饭，也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彼此认识、彼此很轻在很轻松的方式之下，能够多有彼此的交往、彼此的认识的一个机会哈。所以，并不是聚餐或者是 potluck 这些哈，并不是说这是很不属灵的哈。其实它也能够达到一些相当的功能，那也可以有啊。一起分享、一起带导的一些聚会哈，大家啊，把个人一些实际的困难，我想在小组当中比较愿意敞开自己，比较愿意把自己实际上最近遭遇到困难，不管是说啊学业上的哈 啊正在写论文觉得很困难啊，遭遇到一些难处啊，或者跟你的指导教授有一些什么问题呀、冲突啊，都可以在啊，小组里面分享出来，大家可以彼此代祷哈、啊，所以你可以有啊祷告的聚会，还有也可以有读书报告的聚会哈、啊，因为啊可以指定两三个人回去读某一些书籍、属灵书籍，然后在小组里面再跟大家分享心得，这也是非常好的一种啊聚会方式。甚至于也可以啊，甚至于可以有音乐欣赏啊，或者是大家一起出去郊游啊，这样就是借着各种很轻松的方式，但是呢都能够达到小组之间彼此啊比较深入的认识、深入的交通跟分享。还有我知道在美国有很多啊教会或传经的他们的小组啊，是有一种小组里面的所谓 counseling 的一种聚会，大家都从小组里面有很大的成长，大家在小组里面真的非常的敞开，不管是个人一些很困难的问题，有的夫妇小组把夫妇当中很难相处的很多很疑难杂症哈、啊，都很愿意在那个小组里面，如果真的大家能够真的那么融洽，实在是能够啊不分彼此，能够很真的像肢体一样的息息相关哈、啊，就在小组里面把一些真正心里的困难提出来，自己不知道应该怎么办的，也可以在小组里面分享出来，然后其他的弟兄姐妹就把你的困难当成他本身的一些啊困难，然后大家一起来想想看有什么样的解决办法，一起来 counseling 这一个人啊，那当然也是大家能够很大家很同心的为这个人的困难祷告，然后一起来为他解决这个问题哈、啊。这个，所以这个小组就达到很好的一个功能，就是也有啊 counseling 的一个作用哈、啊。不过一定要小组当中大家真的是非常的敞开，而且已经深入到一种息息相关、彼此有非常亲密的关系的时候，才比较容易做得到啊。要不然的话，也许你啊交通出来，或者是分享出来，后来也会产生一些不必要的一些啊受到伤害，或者是被传出去哈、啊。大家当然也要，如果有这一种情况，大家要有困难或者是啊心里面的心事的一些分担，或者是 counseling 的话，一定要大家都守住一个原则，就是任何的问题。任何的事情都只有在我们小组当中进行而已，千万不能传出去，小组之外的任何人都不应该知道啊，不应该变成传给大家。然后我们就提到啊，建立祷告网也是非常重要的哈、啊。你们有没有参加过任何查经班或教会的祷告网？是用什么样的方式？有没有人可以提供一点？这样哈、啊，那所以你们是，比如说规定哪一天，每一天的几点，大家在自己的家、自己的地方，同时为那件事情祷告，还是
大概那个时候？
哦，大概那个时候，对，这也是一种很好的方式哈、啊。还有一种是连锁的方式，你们知道连锁的方式是怎么样做吗？连锁的方式大部分都是有那个紧急的祷告事项，比如某某人生病正需要开刀啊，或者有什么某某人的啊需要向他的啊 他需要向亲人传福音，因为亲人已经是到最后的阶段之类的哈。紧急的祷告的连锁方式呢，就是在可以在电话里面啊通知哈，那个大家会有一个好像连锁的啊签名，就是好像一个火车一站一站这样子哈，没你签第一个，你签第二个，你签第三个，然后这个第一个接到那个电话，接到电话祷告事项的时候，他就马上为这个事情祷告，祷告完以后他就马上打给第二个，第二个也马上就祷告，祷告完就打给第三个，这样一直接下去哈、啊，这个是连锁的祷告方式，也是非常好。或者是不一定有紧急的事情的话，我们如果每个月都发一张那个像祷告信这样子哈、啊，出一张祷告事项的一些啊信，那也可以用这样的方式来进行，让每天每一个时刻几乎啊都有人在祷告哈、啊。那另外一个方式就是同时异地的守望，就是每一个人在自己的家中，但是我们规定说每天晚上睡觉前十点，每天晚上十点大家都为这同一件事情祷告，或者是不一定有什么特定的某一件事情，或者是有出祷告信的话，大家都用这个祷告信，然后每天晚上不需要聚集在一起，每一个人在自己的家或者在自己的地方，就每天晚上十点的时候就用那个祷告信，大家同时在那里祷告哈、啊，这也是一种啊很好的守望方式。还有一种啊，还有一种方式就是把星期一到星期六啊每天分成几段时间，然后让大家来 sign up， 哪一个人愿意在哪一段时间，他是专门为教会或查经班哪一些事情祷告，这样就也是一种一直连锁不断的一种守望的方式哈、啊。我想祷告网是有很啊非常好的效果的哈、啊。有的时候紧急的事情，像教会开布道会呀、啊，或者是培灵会呀、啊、参团年会呀、啊，也是需要开始发布这种祷告紧急的一些祷告网，大家能够在啊差不多两个月之前就开始，天天都有人守望，都不断的为这个聚会祷告，我相信效果是会很不一样的哈、啊。我相信啊。参加过祷告网的弟兄姐妹都会发现，那个很多事情真的看见我们同心合意的祷告的时候，神的成全真的是非常的奇妙哈、啊。神是非常信实的神，他也喜欢我们这种弟兄姐妹能够同心的啊为一些事情祷告，神的成就是非常的奇妙的，都可以经历到这种非常甘甜的经验。另外我们还要有一个啊方式，还要有一个很重要的心态，就是施比受更为有福哈。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学习付出，不要只是想说我要得到什么。我们往往会参加一个聚会或者参加一个团契或者什么，我们总是想我会从这里得到多少。我们常常都是想说啊，这个教会我得不到什么，我就转到另外一个教会去。这个团体里面我得不到什么，你就想要转到另外一个团体，然后在另外团体又觉得得不到什么，又跑哈、啊。很多人就是教会当中的游离分子哈、啊，就是常常跑来跑去，没有固定。主要是他有一个心态，就是拼命想要去得，如果得不到的时候他就走掉。但是呢，我们要学习施比受更为有福。我们要想到我自己对这个查经班，对这个教会，我有什么贡献，我能付出什么能够为主使用，能够让弟兄姐妹得到帮助，而不是只是想说我得到什么，我得到什么哈、啊。所以要学习付出。我在这一期的就是1990年12月哈、啊、这一期的 decision 里面哈、啊、看到一篇文章，它的题目是 It's good to be home 哈、啊、是一位啊美国教会的一位夫妇所写的哈、啊，他们就是学习到这样的一个功课。他们首先参加了一个教会，参加了两三年， 都好像没有办法投入哈，总觉得很没有归属感，他们也总觉得好像弟兄姐妹对他们很冷淡，也没有什么人啊，也没有跟什么人做比较要好的朋友哈，大家都好像非常的冷淡，没有享受到一种肢体之间彼此相爱的生活。那然后呢，有一天又刚好发生了一件事情，他们的啊孩子哈啊当主日学老师的 helper， 然后好像那个主日学老师对他的这个对他们的女儿并没有有一件事没有做得很恰当，虽然他是当 helper 帮忙他哈，但是好像刚好那个主日学老师对他啊有一件事情没有做得很恰当，不够 sensitive 哈，所以他们就愤而离开教会，全家都离开了这个教会。但是他们离开以后呢，也是到处流浪哈，一下参加这个教会，一下参加那个教会，但是都有一件事没有做得很恰当，虽然他是当 helper 帮忙他哈，但是好像刚好那个主日学老师对他啊有一件事情没有做得很恰当，不够 sensitive 哈，所以他们就愤而离开教会，全家都离开了这个教会。但是他们离开以后呢，也是到处流浪哈，一下参加这个教会，一下参加那个教会，但是都没有办法有归属感，还是觉得非常的心里面还是觉得非常的虚空哈，很没有温暖，没有什么归属感。那神就一再的感动他们说，你们应该回到原来的教会。但是他们刚离开以后，他们还想说啊，我们离开了教会，总会有人打电话来关心一下，或者是邀请我们回去啊，说你们啊，你们好久没有来了，什么时候回来啊之类的。结果也都没有收到任何的电话，他们一直在等有人打电话给他们，邀请他们回到教会，可是一直都没有哈。那他们在其他教会也同样没有感受到什么归属感。所以就一直在外面就一直没有参加这个，没有回到教会。过了一两年以后，神的感动非常的剧烈，就是一直的催逼他们说，你们应该回到原来的教会。所以有一天他们就终于下定决心，就啊那天就回到教会。结果他们回去的时候就感觉非常的好，就大家都来问候他们，就说啊好高兴你们回来啦怎么样。然后他们自己也开始变得很敞开，就在教会当中也跟弟兄姐妹互相问安啊，也互相分享啊，然后有时候也邀请一些弟兄姐妹到家里面来喝喝茶啊，谈谈天啊，或者是邀请弟兄姐妹来家里面吃吃饭，一起查查经哈。就慢慢他们也有其他的弟兄姐妹也邀请他们到他们的家里去，这样很自然的他就慢慢越来越深入的参与这个教会，就越来越有归属感。后来他们自己写这篇文章的时候，他就反省到，他就说实在他们起先的心态就是不对，老是希望别人来招呼他们，别人来关心他们，他们自己从来没有任何的主动的一种付出，一种施比受更为有福的一种心态哈。可是等到神感动他们，催逼他们回到原来的教会以后，他们的态度就，我想是圣灵在他们心里做工，他们的态度是改变了，他们自己愿意敞开，也愿意去跟弟兄姐妹交往，有时候也愿意主动邀请人到家里来，结果很自然的他们就越来越感受到弟兄姐妹之间的那种融洽的爱哈。所以要有很重要的一个心态，就是施比受更为有福，我们不要总是希望得，乃是要学习舍出去，或者是付出，要学习更多的付出。我相信啊，中国人讲的助人为快乐之本是真的啊，很有道理的哈。当你付出的时候，你会有一种付出的喜乐，真的是施比受更为有福哈。好，底下我们有一两个 case study 啊。第一个我在这里念一下哈，就是我们现在大家在美国都是很讲究民主跟个人的权利哈，所以啊在团契当中或者查经班当中，我们总是喜欢用，当我们选同工的时候总是用那个投票的方式来选举哈。但是 在某一个团契当中，当他们要选同工的时候，有一次他们还是想要用这种投票的方式选举，结果这个辅导哈、啊、观念是比较保守的，他认为圣经上并没有这样的根据哈、啊、投票是很不合乎圣经的。因为他说你看圣经上啊、当摩西要有继啊、要去寻找继承人的时候，他就自己指定约书亚做他的继承人。当那个以利亚要开始啊完成他的工作之前，他也是自己亲自高那个以利沙做他的继承人哈、啊。所以很多这样的例子，他们就说圣经上并没有，他就说圣经上投票是很不合乎圣经的规定的哈、啊，圣经上并没有这些啊投票选举的方式。所以他就主张说应该是由牧师啊或者辅导啊这样来指定一些人来当同工哈、啊、当团契的主席或者是其他的同工。因为否则的话啊、投票的话往往是有很多的弊病啊，因为这团契里面弟兄姐妹的灵命也不太一致，有的是灵命很幼浅刚刚才信主，有的已经信主很久了属灵方面比较成熟，那刚刚信主的他对很多事情并没有很深刻的了解，对其他弟兄姐妹灵命上的 quality 哈、啊，他是不是很适合当主席，是不是很适合当灵修，并没有很清楚的一种概念。那这样一位刚信主的一票跟那个已经信主十几年的很成熟的一个弟兄的一票，这两票怎么可以等量齐观呢？所以这个辅导跟牧师就坚持说一定要用啊属灵的长辈啊祷告，然后好像有一点指定跟交通的方式，就是说他们感动觉得是哪一位应该出来当主席就去跟他交通，如果他本身也愿意而且有这样的感动，然后就出来当，不要用选举投票的方式哈、啊。可是呢团契的同工们大家也都很坚持，因为年轻人当然也有很多自己的想法哈。在美国大家又都是很讲究这种民主的，他们就觉得现在已经是什么时代了，为什么还不能啊，我们什么事情都是投票的，为什么不能投票呢？所以他们是用还是坚持要用投票选举的方式。那像这样子的一个 case 的话，你们觉得应该怎么样解决？
我们这里有多少？
就是在一个团契当中哈、啊、本来选举同工都是用投票的方式，年轻人因为觉得在美国就是很民主嘛，所以选举同工用投票的方式，每一个人都有一票，这个是很自然的，也是大家都经常这样做的。但是呢辅导跟牧师哈、啊、就觉得这个是很不属灵，不合乎圣经的原则，因为圣经上好像有一些这种选举下一代的同工或者继承人的时候都是用指定的哈，因为上一辈的属灵领袖指定下一辈的，所以就但是团契还是很坚持这样子做，彼此就闹得很僵，这样的应该怎么样解决哈？我们现在可不可以很快把它分成啊，就是说五个人一组哈，然后稍微讨论一下，每组请一个人啊报告哈。用十分钟讨论就好，因为这个题目并不是很困难。综合大家的那个每一组的意见哈，归纳起来，还有好，大家的意见都很好哈，所以归纳起来我们看到，啊，大家互相的 compromise 是很重要，都不要各走极端哈，所以彼此要有很好的沟通，牧师辅导跟啊团契的同工哈，能够有彼此有很好的沟通。然后采取一些啊比较 compromise 的一些步骤。其实圣经上也没有，虽然说啊没有特别提到啊民主啊，但是也并没有特别禁止说不可以用比较民主的方式哈、啊，因为也有一节圣经，刚刚这位弟兄提到，就是罗马书那里说，众人以为美的事哈、啊、要留心去做，那可见众人大家都觉得好的事情的时候，也是蛮重要的。那可能就是在选举之前彼此要很好的沟通，然后牧师或辅导应该把 这个啊，一个同工在团体里面服侍的一些 quality 哈、啊，圣经上不是都有提到吗？哈、啊，把那些重要的 quality 都提出来，让大家心里能够做一个 judgment 哈、啊。然后啊，在方式上呢，也许可以啊，旧的那些同工跟牧师辅导，通通一起先组成一个所谓提名委办。这样的话，不是双方都能够沟通意见吗？哈、啊，那个提名团体里面那几位旧的同工，他们也可以把他们心目中的人选提出来，然后牧师跟辅导也可以把那个心目中的人选提出来。那大家当然经过比较长期的好几次的开会跟祷告，然后一方面也啊达成了一种啊协议哈、啊，觉得哪一些人选是这些旧的同工跟牧师辅导大家都觉得合适的人选以后，再去跟当事人就是要将要备选的那些新同工交通，如果他本身也有这样的感动的话，然后最后也许可以就交给团契去就这几个人选去表决。我相信这也是啊双方都能够很满意的一种做法。
我有一点
想到接棒的人选，而且在早一点就开始训练接棒的人，这也是非常重要的。那慢啊、如果早一点就已经开始看好将来的一些接棒人选，而且加以训练的话，大概大家都心里有数，大概是哪一些人，所以到时候大概总不会出很大的差错哈、啊。那至于这个民主的方式，我想这个是已经圣经上那些很基本很重要的真理啊，当然是不会变的。但是有一些做事的一些细节跟原则哈、啊，跟细节上的一些做法，这个哈、啊、常常会有的时候真的是跟着时代是有一点改变，所以做长辈的或者是传道人思想也要看稍微 open minded 一点哈、啊。那现在在北美，其实各个教会几乎啊，不管是选牧师啊，啊，不管是啊聘请牧师啊，或者是啊。建堂啊，还是很多事情，大部分都是用那个会员，因为都是会员制，所以都是用会员大会在那里选举的哈，所以几乎也是变成啊无可避免的一件事情哈。那但是呢，我觉得很重要一点，就是在做这些很重要决定之前，一定要大家有很好的那种一起祷告，有而且要有长时间的做这种很重大事情的啊抉择的时候。要长时间大家有很好的沟通，而且要很好的祷告，甚至于在这个之前的啊一个星期，像我们最近教会啊也是举办过哈、啊、一整个星期的禁食祷告，这样子我相信神的旨意会哈、啊、很自然的就会显明在大家当中。好、啊、最后我们要有一个小小的那个，有一些人有拿到哈，但是我现在讲义已经没有了，就是一个小测验，我可以念出来，你们自己稍微啊自己写一下，所以不一定需要那张纸。啊，实体生活的自我测验一共有18题哈，你们可以自己稍微做一下，没有讲义的也没有关系，没有这个你可以听我念，然后你自己。这是一个是非题哈，你认为是的就做一个圈圈，自己在一的号码上做一个圈圈，你认为是差的就啊不对的哈，没有做到的就打一个叉哈。第一个，每一次聚会以后，我是不是都留下来跟弟兄姐妹交通？每一个人自己做就可以了哈，不需要回答，自己测验看看自己大概会有多少分哈。是的话打圈圈，不是的话打叉哈。第二，你的祷告簿当中有没有列入为某一位啊肢体代祷的一项哈？也许你没有那么 discipline 哈，不一定真正每一次都用祷告簿，但是至少就是说，在你的祷告当中有没有常常为其他的肢体弟兄姐妹祷告？第三，最近一个星期有没有打过一通电话给一位弃友？ 第四，最近一个最近一个月有没有跟一位亲友深谈？不是只是肤浅的打打电话，你好吗？我好吗？这种哈是比较深谈。这个一个月之内有没有跟其中一位亲友深谈，或者去拜访一位亲友？第五，你可以立刻列出五位弟兄姐妹的名字和他的工作地点，或者是他的科系哈，或者是他的住处吗？五位弟兄姐妹的姓名，还有要不是他的工作，就是他的念的科系，或者是他的住的地方。团契当中都可以，就是说应该是你最熟悉的范围里面的。哎，好。第六，当你遭遇困难或挫折的时候，你会找弟兄姐妹倾诉吗？第七，在教会或查经班里面，你有没有无话不谈的属灵同伴？第八，你曾经参加教会或团契最近举办的退休会或郊游吗？自己团契举办的退休会或郊游。第九，弟兄姐妹有生日或者生病的时候，你会寄张卡片祝贺或者是慰问吗？有没有做过啊？只要是最近一年之内有做过的都可以哈。第十，除了主日崇拜以外，你是否还固定参加某一个团契？第十一，你喜欢与弟兄姐妹相处，并且享受在一起交通分享的时刻吗？喜欢吗？第十二，除了年龄相仿啊，或同团契的肢体之外，与教会其他弟兄姐妹相处也还不错吗？就是比如说教会的老人家啊，或者教会的小孩子啊，就是跟你年龄不太相同，而且背景也不太相同的，不是同团契的其他的教会里面弟兄姐妹，是不是相处的还可以吗？不一定很深入哈，就是至少也是有某一个程度的一些来往，有共同的话题吗？第十三，你是否经常主动关心其他肢体的近况和需要？第十四，最近半年啊，记得半年，你曾否为教会中有需要的肢体奉献金钱或提供具体的帮助？具体的帮助包括给他一个 ride， 或者是帮忙他去注册啊，帮新生注册啊，任何事情都可以哈。第十五，你是否看肢体如同手足哈，把自己所拥有的和他们分享，是不是很愿意跟弟兄姐妹分享你所拥有的？第十六哈，虽然跟某一位肢体个性不合，也看不惯他的言行，但是呢仍然还是有跟他来往。不是很深入的，但是就是说至少还是接纳他，而且没有跟他有什么不和睦的现象，没有在心里面很排斥他，不见得是很深入啊。第十七，看见肢体有错的时候，你会婉转的指出吗？第十八，当某一个肢体得罪你的时候，你是否饶恕他，为他代祷？所以这里一共十八题哈，都是一些肢体生活当中很重要的一些操练。如果你的答案有十五个圈圈以上，圈圈的就是对哈，十五个圈圈以上表示你的肢体生活还不错。假如你低于十五分哈，低于十五个圈圈以下的话，表示有待加强。这样哈，好，不晓得大家还有没有什么肢体生活方面的一些问题。我们本来还有一些 case study 哈，但是今天已经 没有时间了，对，啊，好吧，我们请那个黄志根弟兄领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谢谢大家。